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故事讲到，大卫是如何制定利率和典章，对于分配战利品以及财务的问题。那今天咱讲哪段呢？嘿，大事儿还没提呢。您别忘了，这喜格拉城之所以被亚玛利人给劫了、抢了、烧了，那是因为大卫不在。大卫哪儿去了？大卫前几天可是被亚基王邀请一起跟从腓力士人去攻打以色列，那边开仗了，而且这次战争的规模比起以往来还不小。腓力士人聚集的军事力量相当之强大，他们的营地就安在了书念。这地名也挺奇怪的，就是念书这俩字反过来读书念。那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腓力士人一出军，以色列的君王扫罗也不能闲着，他也马上聚集百姓，派兵遣将，然后就选了基利波这个地方安营，这两军就算是对上阵了。可是扫罗王往对面一望，这一次腓力士人的气势可是太强大了，他对这场战争心里头没底啊，甚至对腓力士人惧怕，心里头发颤。他对这一次战争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不祥之兆。他这时候心里头啊，只想念两个人，谁呀？一老一少。但这俩人谁都不在跟前了。老的是谁？老先知撒穆尔。少的是谁？嘿，他以前那女婿大卫。撒穆尔是让他给气死了，大卫是让他给吓跑了。现在打起仗来了，这还不是打仗，是战争来了，扫罗抓瞎了，他哪儿找大卫去啊？投敌叛国了，在敌后，他自己把人家大卫逼到亚吉王那儿去了。要是当时他不那么穷追猛逼的，大卫还在以色列犹大地旷野的话，现在事儿还好办。现在要打仗了，派个人去跟大卫说说，大卫准肯帮忙。但这次不行了，信儿都送不上了，战争期间国境线全都封锁了，离得太远了，没法派人送信儿了。那老先知撒穆尔呢？他到哪儿去找去啊？那比找大卫还难，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了多少日子，撒穆尔已经被埋在了自己的家乡拉玛，早在黄泉之下了。而当时老先知撒穆尔过世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民全都非常之难过，众人们哭的是昏天暗地的。当时扫罗王在宫里头，他有没有挤出两滴眼泪来给大家看，那是不会有人挑他毛病的，因为他是大王，他是将军，他是战将，这打仗的人有权利不哭不流眼泪，那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就太娘了，怎么治国呀？其实扫罗没有怎么为撒母耳落泪啊，还有其他的原因，那是因为他觉得这老家伙死了对他来讲是一个释放，否则他总觉得背后脊梁骨上头凉飕飕的，总有双眼睛老在盯着他，他从心里头知道撒母耳不待见他，而且还把他的王位给废了，立大卫为王。撒母耳一死，撒母耳亲自辅佐大卫登基的机会就全无了，这对扫罗来讲还真是个好事儿，是让他能够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的好事儿。所以他当时没有利用王权给撒母耳出个大殡，举办个国葬什么的，反正撒母耳的一死，全国人民都在哭都在伤心，根本不用国家出面动员大家制造出来一些什么悲伤的气氛。既然悼念撒穆尔是大家自愿的，那就让他私下里头在民间给办了吧。所以这出殡啊、下葬啊等等的事儿，这一国之君扫罗都没有参与。当时他所没有去的理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国库紧缺，不要铺张浪费，更不要大搞个人崇拜。因为人不管活到多老全都会死的，所以他作为大王也就不兴师动众的跑到拉玛那儿去悼念撒穆尔了。扫罗之没有去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因为他实在怕撒穆尔，活着怕，死了他也怕， 因为这老头他可是个神人，这万一人死了灵在怎么办呢？所以从那次之后啊，扫罗还在全国上下立了一规矩，那就是要彻底破除迷信。他颁布了法律，在以色列国内不容有人交鬼和行各种巫术。因为这萨穆尔过世之后啊，老百姓去拉玛在那儿吊唁呐、上坟呐、纪念呐、哭啊，在那儿喊他名字呀、事隔多少日子了还陆续不断的。他们这么折腾还真就让扫罗王心里头发麻，那全国人民老在那儿那么叫叫的，要真把他魂儿叫回来，那我不是还机灵骨凉嗖嗖的，一天到晚觉得背后有两只眼睛老盯着吗？所以扫罗王就特意定了，不可以交鬼，不可以行巫术，抓到这种人之后一个字儿斩。可这一次啊，战争来了，扫罗王想萨穆尔了。因为扫罗觉得平日他自己所做的那些其他的事儿啊，萨穆尔可能会看不惯，但是保卫以色列、保卫国家、与神的敌人征战这件事儿，萨穆尔是会全力帮助，不加以指责的。可想归想，他又能到哪儿去找呢？现在带着文武群臣披麻戴孝的到他坟上去再大哭一场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没这规矩啊。就是到了忌日的话，以色列人都不这么办，他们相信人死了就是死了，身体归土，灵魂归主。哎，这一提主的事儿，一提到神，扫罗又有精神头了。对呀，哎呀，找不着大卫不要紧，找不着撒母耳也没事，咱还有神呢。哎，他这时候想起神来了。哎，他杀祭司的时候他不怕神，他现在打起仗来需要求问耶和华了，他想起神来了。可他手下留下来那祭司也不好用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敬畏神，养的那就是一摆设。所以扫罗王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白天黑夜的都想找个方法能求问神，耶和华就是不理他。他想让耶和华借着梦向他说话，可他睡不着，就是吃了安眠药睡着了，做的也是噩梦，一句神的话都没有。早上起来还头疼，特别晕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安眠药的质量还有问题，没有完全过关。那就借着法器来祷告吧，用祭司身上带的乌灵和土灵，这乌灵啊、土灵啊和以弗德都是祭司身上所佩戴的东西，好像就是两块宝石吧。祭司借着他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会让这块石头亮或者那块石头亮，来向以色列民通过祭司传达一些信息。可这时候一到扫罗这儿，什么都不灵，整个一停电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他就去找先知。这先知是通神的，先知先觉。您记不记得当时这撒母耳还有一先知学校呢，经常培训一大群先知在那儿一起开口说话说预言。那不是扫罗为了抓大卫去逼迫他们，一进了人群，嘿，扫罗也开始叽里哇啦的说话了，说蛇语，说方言，说预言，最后还说的把衣服都脱光了，说了一整天，说到自己都忘了自己说的是什么了。他这几天也想说呀，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，那些撒母耳所训练出来的先知学生都不理他，一双双眼睛瞪着他没话。那先知们一看见他，能溜的就溜了，能装哑的就不说话了，谁也不愿意，甚至没那能力为他在神面前求信息。所以扫罗王在他最需要得到上帝帮助的时候，神故意转脸不看他，不向他说任何话，那逼得扫罗王是走投无路啊。可他心里头知道这一场战争非同小可，要是不靠神的话，那根本就打不赢。可在这时候神却偏偏不理他，所以这事儿把扫罗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的转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灵机一动，突然脑子里闪了这么个念头，既然找不到神，那我就找鬼，反正他们都是灵界的东西，我前门走不成，我走后门，我堂堂的扫罗王请不来神，我还搬不出一个鬼来。这场战争如果没有以色列的神为我撑腰，那我也得请出一位以色列的鬼来吓唬你们。 因为我扫罗王也不是什么凡夫俗子，我也是一个属灵人呐。这灵界里头的事儿也该轮上我去搅和搅和了吧。于是那天他就悄悄地吩咐自己的臣仆说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看我这些日子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秘密任务。为了这次战争，你现在要去给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来，我好去问问他。那位臣仆一听扫罗这话，把肩膀一端，脖子一缩，把嘴凑到了扫罗的耳边，悄悄地说，大王您别急，我正等着您这句话呢，我早为您打听好了，在离这儿不远的隐多尔，他就住着一个交鬼的妇人。说到这儿，咱把故事稍微先停一下。我先在此声明，第一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交鬼的非得是妇人，就是女的。第二，咱也不知道这位大臣怎么就能打听得到，大概他跟黑社会有关系吧。因为交鬼这事儿在全国之内早被禁了，就是在扫罗禁这事儿以前，在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当中，神早就禁止人交鬼，这是神耶和华所最厌恶最痛恶的一件事儿。因为神的灵圣灵与巫灵邪灵就像光与黑暗一样，不能同时存在。可这位呢，作为臣仆国家的官员，知罪不报，那就是跟犯罪一样啊。你要让我猜这位大臣是谁的话，很可能他不是一个纯以色列人，弄不好是那个以东人叫多义的呢。因为这家伙鸡贼啊，他在扫罗王面前一定非常得宠，他敢于拿刀亲自杀死很多神的祭司，他就敢私下里头认识交鬼的人。所以这一家伙虽然是扫罗王的心腹，但是他对扫罗的影响几乎全都是负面的。但此时扫罗王喜欢他，哪管得了这么多呀，身边就是有这种人才好用呢，想要找交鬼的那太容易了，这都是自己亲戚朋友啊。所以扫罗听了以后就高兴啊，快快快把他给我请了呀。这位大臣一听这个说，哎呦大王啊，那交鬼的哪能往咱王宫里头请啊，到这儿他就不灵了，您得，哦对对对，我得去看他。好，没问题，我这就上路。说话间扫罗跨着大步子就往外冲啊，这就要上路。哎呦大王啊，您慢点儿。这位一指扫罗王说，您哪能这样去啊，您这穿的是朝服，顶盔戴甲的，您看这还戴着王冠呢。哦对对对，得换一身哈。此时扫罗急得还真够忘我的，忘了自己是以色列的大王了。于是他就改了装，穿上了别的便衣。可您想想，国王的便衣能是什么样啊，我看那也随便不到哪儿去。再加上他那大个子身子那块儿，整个以色列当中能找出几个来呀。扫罗再怎么打扮他都是超群的出众的。所以那天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带了两个人，我想其中一个肯定是那大臣，悄悄地出了城之后，骑快马赶夜路，径直的就来到了隐多尔，三拐两拐的在镇子外头一棵大枯树下边的一个小屋的门前停了下来。他们把马拴好，扫罗的随从在前边给他敲门的时候，他自己还仰头看了一眼在乌云后边穿梭的一儿月亮，心里头就有点发凉，还打了个冷战。他心想，嘿，我这么禁止和打压交鬼的，这还真有不要命的，连我定的法律都敢有人不听，嘿，反了。还没等他再往下多想呢，滋妞妞，小门开了，开门的人与敲门的人窃窃私语说了些什么，扫罗也没听见。反正一不做二不休，既然人来了那就进门吧。扫罗低着头猫着腰就钻进了那小门，进了屋，他借着微弱的灯光定睛一看，屋子里头的确站着一个妇人，头和头发被一大披肩蒙着，脸只微微的露出来一半， 皮肤挺白，鼻子挺高，但看不出年纪。扫罗也看不见他眼睛，因为那小油灯啊就在他后边的那墙垛上。您说大半夜的这女的怎么不睡觉啊？这身上穿的还挺整齐挺多，好像似乎就是在等他似的。要是等的话，既然人来了，哎，这女的也不说话，就站在那黑影里头背着光看着扫罗。扫罗是谁呀？他哪有那耐心法跟你这儿磨叽啊？开门见山，定过神来以后开口就问。他可是当王都当习惯了，那平日在人面前是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让谁干什么指着鼻子就使唤，没人敢说个不字儿。他这次来这儿也是这架势，甭管他穿什么便衣怎么化妆，外边改得了样，您那个儿，您那脾气，您那架势，还是那句话，全以色列他是独一无二。扫罗开门见山啊，一只手插着腰，另一只大手伸出来指那女的鼻子说，扫罗一下又把手收回来了，觉得这样说话不对，自己大老远半夜三更的来这儿，毕竟是求别人来了，哪能还指手画脚啊？这要不灵的话，那就全完了。所以他就缓了缓气儿，咽了咽口水，把自己的嗓门压低了，摆出了一副似笑非笑、似哭非哭的面孔，非常有礼貌的对那个女人说，求你用交鬼的法术，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站在那儿的那女人听了扫罗的话之后，没有马上回答，静默了片刻，一扭脸儿，还把头低下来了，然后轻声地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他话声不大，语气也很轻，但扫罗一听见这话，夸夸向后踉跄了几步，突然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回头左右看了两眼站在门旁边墙根底下自己的那俩随从，这才壮过胆子来，把自己那大披风往后哗这么一撩，撸了撸胳膊，挽了挽袖子，又嗽了嗽嗓子，把俩手往上一扬，向那个女人低声地说道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儿受罚。听了这话，那女人微微地向扫罗点了点头，又向他走近了一步，轻声地对扫罗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
为我招撒母耳，招撒母耳上来。
扫罗立刻把俩眼睁得贼圆，把所有的抬头纹全都挤在了自己脑门上，他瞪着那女的又说了一遍，招撒母耳成不成？这个嘛，此时这女人显出来有些犹豫，可站在旁边跟着扫罗一起来那大臣有办法，把挂在腰间的那钱袋哗哗这么一摇，这银子声比什么都管用。一转身，这女的撩帘进屋了，过一会儿搬出一小桌来，跟变戏法的似的，把她行巫术所用的那些器具啊、家伙事儿全都给摆出来了。她在那是又唱又跳又翻白眼的，又飘鸡毛又抡狗皮，有没有水晶球那都难说，反正这事儿我在这儿也说不清楚了。交鬼的嘛，大概都是那一套，但就是这一套，扫罗也是第一次见呐。这一女的披头散发的，大半夜在这小油灯的阴影底下飞来舞去的，把扫罗弄了个眼花缭乱。突然间，这妇人转了一个大圈，把衣服、头发、披风全都给抡开了，然后哗往地下这么一坐，还是一蹲。俩胳膊往胸前一抱，低着头不动了。这不动了，大概就是闹得差不多了吧，该有个结果了。扫罗他耐不住性子呀，就凑上前去，弯下腰来，想问问他看见什么了。他这一问，那女的还真就回答了，我看见撒母耳了，我看见撒母耳了，我看，我的个天哪！
这女的把俩胳膊这么一扬，把袖子这么一张，脸这么一翻，然后再加上嗷的这么一声尖叫，把扫罗吓得张着大嘴，举着双手，没叫出声来都，但差点尿了裤子。这也太恐怖了，这一惊一吓的，你这还真是装神弄鬼啊。还没等扫罗指责他呢，那女的伸出两只惨白的双手，用比平常人长多少倍都长弯了的十个大指甲指着扫罗，瞪着双眼高声叫道，你是扫罗，你为什么欺哄我？他一边说一边发抖，一边发抖一边翻白眼儿。哎呦，当时把扫罗给吓得嘿，差一点就转身钻到他随从的怀里头去，这简直太恐怖了，扫罗受不了了。可扫罗这大个儿怎么钻得进那随从的怀里头啊？那随从还没到他一半呢，他低头一看，那随从在那温和的笑。你笑什么？这可笑吗？大王休怒，大王休怒啊！啊，扫罗此时掐死这一位的心他都有，可一听到这位称他大王，扫罗那魂儿顿时又回来了，自信心也又恢复了。是啊，我是谁呀？以色列的君王扫罗呀。那女的她吓唬我什么呀？她不就认出我是扫罗来了吗？我是扫罗，我就有权封了你这地儿，明天还可以派人来把你给斩了。我现在留着你不追究，那你还不得感激我？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想到这儿，扫罗一咬牙一转身，刚要训斥那女人不要胡闹，可回头这么一看，那女的又恢复了原样，那大白手大长指甲又都收回去了，不像扫罗那么张牙舞爪的指着了。他坐那儿闭着眼扬着头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扫罗回头一见这个，呵，变得还挺快，他没过脑子，嘴里头开口就说，别怕别怕啊，别怕，你什么都别怕。他说这话也不知道是给那女的听的还是给他自己听的，反正大家在此时谁都不用怕啊。谁怕了？除了他，那女的才不怕呢。他坐在那儿扬起手来，嘴里头开始说，看见啦，看见啦，看见啦。一听说看见了，扫罗也瞪着眼睛张着嘴四处张望，看见什么了？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什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那女的还在那儿闭着眼，一会儿声音长，一会儿声音短，一会儿嗓子粗，一会儿嗓子细的在那儿说呀，叨唠。看见了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呜、哦！好家伙，她这么一折腾，还真就够吊这个扫罗的胃口的。因为扫罗除了这屋里头的黑影以及这装神弄鬼的巫婆，扫罗是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越看不见，那女的越说看见了，来了，来什么了？从哪儿来了？这扫罗就问呢。哎，这妇人还真就回答，说我看见有神从这个地里头上来。扫罗一听这个，心里头发颤了，知道真来了，这神都从地里头出来了。您说这家伙糊涂成什么样了？神怎么能从地里头出来呢？神的宝座是在高天呢，那从地底下出来的能是神吗？可扫罗此时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特想知道这神到底什么样，所以他还真就急了，迫切地问他什么样啊，他长得什么形状，到底是哪路神仙来了啊？哪路神仙，让我好好看一看。好了，扫罗这么一问，那女的还开始拿糖了，说什么这边太浑浊，那儿气场又不对。只等到他又听见扫罗的随从都忍不住了，站在那儿哗啦哗啦的又抖了两下钱袋，这银子声在此时还真就特别管用。妇人就开口将他看见的告诉了扫罗。那您要是想知道这巫婆到底又看见了什么，那你就得等到下次听我再接着给您说了。